喂，听到了吗？
啊，听到了，刚才那个唐山的杨师兄，不好意思，刚才我在那个看了点别的东西，结果没看到门外边有人，然后下次及时一下把你们拉进来啊。那我们今天晚上的锵锵茶馆就开始吧，还是云门禅师的内容，你们郭老师请上麦吧。
好的，你具体的有什么问题啊，王浩？具体的有什么问题？五十音模没有什么难的，如果是从这个，字面意思上来说的话呢，就是那个色受想行识，那个形音跟识音，尤其是识音不太好理解，其他的那些就是模型啊什么的那些，就是你那些警戒，然后那些警戒什么的都说得很清楚，什么见到谁，感觉到多少生生世世都在一块儿，恨不得天天给他端水奉茶什么的，这都是入了，就是说就是在这上，这都是就是魔剑是这样的。这没什么难的，五十音模，五十音模并不难啊。五十音模以后说的就是说，就是不做圣解是善境界，若做圣心即受群邪。说完了以后就是说的是这五个蕴都是妄想，色受想行识这些这五个蕴都是妄想，说的就是五种妄想，五种妄想。那这五种妄想应该怎么破呢？是一次破还是都破呢？这就涉及到离属动物称物并消，是须渐除，因次递进，这就属于这个问题。然后就结束了，然后这个楞严经就完了。没有什么，你得说你具体哪儿不明白，你贴上来咱那个。如果是批量的讲，那五十条呢，一讲起来五十条，每一个都对应一条，能讲五十个故事，这是最起码的。楞严经在这个。通俗的，就是在一般的都是把它判到大乘经典。你看看啊，天台是五十说教，那就是把楞严就判在了法华涅槃时。法华涅槃时呢，就是属于是究竟时了。最后乘兴而谈而说的，把楞严就能判到这儿来。一般来说就判到这儿来了。那么就是华严经呢，它判教是小始中顿圆，小乘。然后是小乘，这就叫小乘判教。判教就是判小，就是判小乘教。那么大乘教呢，又分了四类：大乘始教、大乘中教、大乘顿教、大乘圆教。小始中顿圆，一般也楞严经也判到了，就是大乘圆教。所以从这两个角度，都把它判成了大乘经典。这是这一个。其实我们今天茶馆这些东西啊，不说这些教下的，就是啰嗦啰嗦。这是说的是教下的代表型的，就是天台跟显首宗，显首宗也叫华严宗。教下两个最出类拔萃的就是这两个。如果教下是研究这两个，一般就属于是比较高的，或者比较跟般若相近的啊。教下的主流就是天台宗或者是华严显首宗。你看，一般讲教的人，哪怕他是净土宗的人，他讲教他也用的是不是五重玄义，就是十门玄坛，就是他对于天台宗和这个华严宗他的那个。教下的观点和教下学习的方法都是很认可的，那么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从这两个这个教下的法门来说，都把它判成了是大乘教，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从咱们的角度来说的话，咱们新中心也说教理，但是咱们新中心的教理说的就特别的简洁，说的特别的简洁来说，比如说咱们说的就是说一实相印，咱们说一实相印，这个就涉及到龙树菩萨他在大智度论里面说过，就是说什么是佛说，什么是魔说。他也判了两个，在小乘里面也什么样的说法是佛说，什么样的说法是魔说，在大乘里面什么样的说法是佛说，什么样的说法是魔说。那么小乘就是说的是，就是诸心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凡是说这个的都是佛说，凡是不说这个的就是魔说。那么在大乘里面说实相的，说实相就是实相无相，说就是这个，说这个的就是佛说，不说这个的，不说实相无相，不说这个一实相印。这就是魔说，就是说你要是判他是不是大乘，就看他是不是说实相无相，是不是说这个一实相印，是不是说实相无相？实相无相在楞严经里面， 不太明显，但是实际上呢，当然是有，当然是有的。你比如说最开始就是大家总是说到就是淫心不除，尘不可除，总是说到这一句淫心不除，尘不可除，说的是这个淫欲的浓厚的淫欲心，浓厚的淫欲心。但是呢，这个淫欲心最后的撤除干净是什么呀？你像阿难算是没有出尘吗？楞严经的一个最代表的反刑的例子就是阿难嘛，以阿难为角色上演出来的这个楞严大戏。那么阿难，你就是阿难的这种的出家，又随佛闻法，又遵守戒律，就是说，对于别人柔和慈悲这种的，绝对是就是佛教中的佼佼者。我们哪能攀得过阿难呢？对不对？但是阿难在这里面的话，他就是实际上的他上演的这个反面角色，就是说他被摩登伽女所摄。那么怎么就是救他呢？怎么救他呀？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怎么救他呀？那不是阿难不是说了吗？就是我呀，就是被摩登伽女所摄，你救我就是传我这个，就是奢摩他大定嘛，奢摩他大定。然后佛就怎么跟他说的呀？就是说那个你是为什么出家？阿难说我的眼睛看到你清净，我的眼睛看到了你这个样子，心里就知道你这个样子绝对不是人间的慧垢所能生得出来的，就是你的样子是超尘脱俗的，就是说不就是那个是接就是不是人间的慧垢，就是清净的很，清净的很。那是你的眼睛看到了这个相，心里知道它是清净的。然后佛就问了他，你的心在哪里呀？你是心里知道我清净，那你的心在哪里呀？那就是说，阿难是被摩登伽女所摄，但是他让佛救你救他，佛是这么说的：你的心在哪儿？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他是直气心的。那么就是说，最后的最后，就是说气完了心之后的话，说到了杀盗淫妄的问题，还是回到杀盗淫妄的问题。杀盗淫妄怎么除啊？那不是说了吗？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有时候有杀盗淫，有时候没有杀盗淫，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就是轮回的特点。轮回的特点就是两个就是来回相交的，来回反复的，来回两边交替的，这就是轮回的特点。那么就是说，连有和没有都没有，连没有也没有，这就是解脱。那比如说是杀盗淫怎么除啊？就是连没有杀盗淫都没有，更何况杀盗淫呢？就这么不除而自除的，这杀盗淫是这么除的。这是杀盗淫妄，杀盗淫妄，这是说到这儿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是了义的。还有一个关于归无所得，这个楞严经啊，讲归无所得的地方也是有的，也是有的。你比如说是七处争心，心不可得，这不就是归无所得吗？那么十番显见就是说的，就是十处的这个心遍一切处，这不就是这个大乘经典吗？说的就是实相无相的，实相无相，而这个无相不是实相。就是说到了这儿，这是从这个角度来判，它是实相无相。另外一个就是五十因魔这儿，刚才那个王浩不是说了五十因魔？五十因魔就是50个境界，50个境界，然后就说了次第除，次第除，然后最后佛啊又说了，就是说，这个修行啊有60圣位，60圣位。那楞严经里也有，就是稍微的讲一讲，比如说关于十地，对吧？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一直到10地。那么就是说的这些次位什么的，就是说，为上上升进，但是呢，到最后还是归无所得，还是归无所得。那归无所得到了这以后，那不是还是说的是实相无相吗？还是实相无相。归无所得，归无所得，还有一个就是说五十因魔这里为什么被魔所持啊？为什么被魔所持啊？他心里头有个执着呗，心里头没个执着就不会被魔所持。另外一个魔为什么要害咱们呢？魔功它的建立就是建立在有相的基础上，没有有相就谈不上魔，有相见到极致了，那就是他化自在天的天王。他化自在天的天王有另外一个绰号，他就是大魔王。大魔王，他就是变现给我们看的，变现给我们看的，就是他的那种，就是你，就是你，你要是正道了，为什么魔功回来？你要是正道了，你就铲除了这个有，他们的立足的基本点呢、啊？他的立足的基本点就是有，你有一个，他有两个，你有两个，他有三个，他总是比你神妙，这不就是魔吗？这不就是魔心吗？魔心就是他总是比你神妙，这个神妙是建立在有相的基础上，你把这个有相给他铲除掉了，所以他受不了，他要加害于你啊。他加害于我们，我们是怎么、就是说为什么总能够生？因为我们的知见，我们的知见就没有一个德，也没有一个跟他对斗争不斗争，就这样魔就不除而自除，是这样的，就如热汤消冰。 这就说到这儿了，这就是说到了阿难，从阿难喜欢清净相到最后堕到摩登伽女这儿，就是说到这儿，说到清净相不可得，说到这个魔，最后展开说到被魔所持，魔为什么要害咱们，然后咱们是怎么样战胜魔的，这个基本点都是实相无相，实相无相是个基本点。虽然他展开说的就是很广阔，说的很广阔，但是这个基本点这儿就是归无所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这个就是经义上来判断的话，咱们是，那至于他为什么是，就是说这个其他的那些经师讲，你比如说你去看元婴啊，元婴应该就是用的是石门玄坛吧，应该用的石门玄坛小史中顿元是判成了原教，应该是的。一般的楞严经都是在华严里面判成原教，在天台里面判成是这个就是说是法华涅槃史，一般都是这样的。啊，就是焦光大师是判到法华涅槃时的，所以说是大乘楞经典。你看看，说这废话说的，说这拐弯的话说的多。你要是不嫌废，你还可以问王浩，你看看你还有什么？大家关于修行上的问题都可以说，咱们聊一聊关于修行、关于佛法知识，咱们都可以说。茶馆嘛，茶馆就可以没边没样。你在茶馆你不点个茶，你点个糖水也是可以的。可不可以说佛是阿弥陀经啊？刘希望，我绝对没有你说的好。因为什么呢？我们会说到阿弥陀佛的实相这儿，但是啊，关于阿弥陀佛不是实相这儿，你说的特别特别好。你每天阿弥陀佛不离嘴，阿弥陀佛就是那个一点都不离嘴，然后仔细一问你又能说到无相这儿，所以你说的就很好啊。我们说的不如你，我们讲无相的行，我们讲有相的比你差远了，应该你说。就最适合讲的就是你讲，而且你还特别适合给那个就是说那个着相念阿弥陀佛的人去讲阿弥陀佛经。没说到内蒙的问题啊。王浩是不是张强啊？我都绝望了，前面两个问的还这。这个问题你就让刘希望给你回答，我告诉你，刘希望特别适合回答你这个问题。刘希望，你打字跟他，你们两个聊就行了，我就不介入了。这问题刘希望绝对能答。刘希望踢出去，那不在堂上。哎呀，可能是张强，谁知道？没有的话我们继续来学云门了。我正在转这个陈操上书的，这个是不是不用说了呀？陈操上书这个我们没有那个这个张王浩啊，踢他就是说是情有可原的，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宫殿是供养给他的还是神通得到的，就是说他的就是是问这种问法的，不是学佛的，他不是着相修行的人，其实蛮恐怖的，他不是学佛的，不是修行，不用说了哈。好，我们看下一个，这是陈操上书的。李靖啊，蚊子天生就吸血，那就比如说老虎天生就吃人，你同意不同意啊？老虎天生就吃动物，你同意不同意啊？同意不同意啊？那个很多的出家的禅师啊，同意，对吧？同意，那就是说，就是咱说的，就是咱往神奇上说，咱说的都有点不像佛法了。就是说，那禅师他开悟了以后，他到深山里面去住，周围没什么人，偶尔碰见一个两个老虎，老虎成了他的好朋友。结果老虎呢，天天伴随着他左右，完了老虎也吃素了，有的是。吃素的老虎不是没有，有的还这是护法呢。你有侍者没有啊？有，就让他出来见我吧。哎呀，算了，你别见了，见你害怕，能怕把你吓住。哎，你的侍者咋会吓住我呢？好，侍者出来吧，出来一只老虎。哎呀，把那个残学的出家人吓一跳。天生的改不了。有个什么什么东西改不了，这就是业力啊。业力不是老师经常举个例子，就是说的那个须弥山嘛，说的引力场嘛，就是你地球上的人你往下掉，这就是属于是你就不得不这样，这就是业力。 还有一个李静啊，我说的这个老虎不吃肉，这个吃素的老虎，这还不是，这说的就是说还能改，这还说的还不是佛法，佛法就是这都是梦幻泡影，这个本质才是，是梦幻泡影了，那就是还有可以不吸血的一面呢，不吸血的一面不代表着是佛法，不吸血的一面不代表着是佛法，嗯。佛法的本质是梦幻泡影，但是呢就是你说的天生就吸血改不了了，吹牛能改的咋改不了啊，业力会转变吗？你应该这么说，有个转变这也是业力，李静，有个转变在这也是业力，不着相就谈不上业力，着相就是业力。那你就是说你想让他改变，就是你就是说你就是比如说吧，学了佛想好运，学了佛想好运，你就属于是这样的，对不对？其实啊，就是说佛法它的那个，你看它的经典啊，它的有一些咒语啊什么的，它有这方面的一些的作用，但是它整体是什么？那整体就是让你啊在这些事上啊别心不安了，能够安下心来，别被外事扰乱，能够安下心来修学。所以说它就是转变，它也不会让你转变成大富大贵，它顶多就是让你变得平安一点，就是这就了不起了。你就是别拿着佛法变成你的工具，再去搞世间轮回那一套，跟世间人就是争来争去。你就是想改变啥，你这个人挺好的呀，我觉得没有什么要改变的呀，你踢腿踢得老高，我们谁有你强啊，我们学了佛的还不如你不学佛的呢，挺好的呀，大小伙子一个，没什么呀，你要转变什么呀？我都不敢回答王浩的问题，死后下第一是个别现象，这是不是瓜报在恶鬼，果报在地狱？不是，完全都没有说恶鬼的事儿，怎么说到恶鬼的事儿了呢？齐老师问答的时候你有什么问题不明白呀，你就可以问问齐老师，你就直接问齐老师，为什么不直接问呢？嗯，对，嗯，下一个，师道归宗，僧问大众云集，何谈何事儿？宗云三三两两，师云僧云不会，宗云不是，宗云两两三三，僧云不会，宗云三三两两，师却问其僧，归宗意旨如何？僧云全体于吗来？师云上座曾到弹出龙牙吗？僧云曾到来，师云答也沾汗，这个词儿查了一下念沾啊，埋着的土就是树枝的意思，就是枯木枝，枯木枝，枯木枝。前天的讲课讲得很精彩，前天的时候一边讲课一边想着五灯会员群里头的打架，五灯会员群里头啊，这有的人的特点我是知道的，像那个几个常发言的但是不惹事儿的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就像刘长杰啊王云啊这种的都可以留没事儿。他有的他发言发那么多一堆一堆一堆的那就算了，但是像这种王云啊这种刘长杰，你就是他一看他说话就不靠谱，你搭理他没什么太大的用，你搭理他那个话茬纯粹是让耽误事儿，就是要我说还不如吃吃喝喝呢，就是耽误事儿，因为啥，他不是我们的这种思路，他还没开始修，你要不然你要是搭理他，你就是怪玩玩绕绕，跟他绕的时间长一点，启发启发他，他明显不能直接回答。就是说就是就像是蔡小鹏绕到最后才想起来问你是不是修心密的，我觉得呀，我就是说我一看到他说话，我今天看了我这个五灯会员群，我设置的就是一般有东西我要是看手机有的时候他会跳出来，就是说他的说话那个啥的，你就是咱们为什么要问人家，是这些本来不应该跟就是跟蔡师兄这么说，就是提到了说一句你别把我说的当真啊，我说的都是就是你别当真，你别当真啊，就是在这儿咱讲一些废话，是啥废话呢，就是说咱为什么要问人家修不修，是要咱们根据他的情况咱们再来回答，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还可以答很多呢，还可以不回答呢，还可以揍他一顿呢，怎么回答都行，但是你要看看他的情况才能说啊，你不了解他的情况，你就在那就把他假想成就是咱们师兄，就直接说秀了一堆，大家都知道你说的对，很政治正确，但是对于他没有用啊，这就属于政治正确，说了一堆全是对话，就是一点用都没有，天天在那说这些， 哎呦，一说可长可长时间，就是说你修心密不心密，不是因为修心密就是好事，不修心密就是坏事，修心密之见差的太多了，之见差的要死的，你就是没办法的也很多。但是修心密跟不修心密，它的切入点不一样，修心密多长时间，他的心哪个地方紧哪个地方松，你也大概知道。所以说你就问问他，修心密没有啊？修了多少座了？还是修六字明了？或者是谈其他的？他修什么东西，他就侧重点不一样。比如说他是念佛的，你可以从念佛这个地方侧重来回答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的。所以说问问不是因为就是修心密就是好事儿，只是说问了了解情况了，这样才好答，不是什么都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好像群里说了个啥事儿啊，说了个这个五祖的什么什么，就是说为什么在五祖这儿都没开悟，就是说就是一到六祖这儿就开悟了。那你看是写谁了，你写的是谁？一个是就是这个法缘，法缘是不可思议的，不好说，这个法缘都不好说，法缘跟正量不能完全的划等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是从解释上，你也可以解释，不是不能解释。怎么不能解释啊？就是说，别说五祖了，在五祖之前那个禅宗的那些啊，都不行啊，都就是说的是那个一对一啊，都是一对一啊，所以这样很正常，这样很正常。就是说，就是到五祖这儿，实际上已经有大兴的这个气象了。怎么叫有大兴的气象呢？就是说虽然撤了的人很少很少看见，就是一个六祖，还有其他的五祖这是有，不光是六祖啊，我记得是牛头法融啊还是谁啊，就是五祖那直接旁出的是有的，是有的，不是只出六祖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五祖这的气象是什么呀？虽然撤了的不多，但是愿意跟他学的多呀，愿意跟他学的，这已经都很好了，这已经就是见有大乘气象了，已经见有大乘气象了。所以说这个法缘呢是一个整体的事儿，是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跟正量不能完全划等号。另外一个就是说不能说五祖下面完全没有，它是有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人这么多为什么不开悟，人呢、啊、崇尚这个有学有证的，就是说都到那个神秀那儿了，但是到神秀他也有可取之处啊，有可以说就是他起码修正，修正他就有希望了，没有这个修正的基础怎么可能无修无证啊。所以说就是先这样也行，一旦机缘到了，那个就是挡也挡不住，挡也挡不住，就是六祖慧能的机缘到了，那就挡也挡不住。实际上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六祖下的这些机缘都是五祖下的，因为如果五祖没有给六祖啊，六祖就是不能这么发扬光大。所以说都可以说，再加上他给了六祖之后的话，用了那些方式很传奇，所以说慧明他们不甘心去追他一方，要不是这样慧明怎么能开悟啊。所以从这个下面都可以说是五祖的，都可以说是无足的。你就比如说吧，就比如说是佛跟城东老母，都说城东老母在佛那儿是没有解脱缘，佛跟城东老母没有缘，都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佛说了这样一句啊，城东老母跟我没有缘，城东老母跟阿难有缘，阿难你去。结果阿难一去城东老母那儿，就是阿难说什么城东老母都听，佛叫阿难去，然后城东老母因为这个气入了，因为阿难气入了，那是佛让阿难去的呀，所以城东老母还是跟佛有缘，不是跟佛无缘，在娑婆世界怎么可能跟释迦牟尼佛没缘？他那儿刹不住车了，牛头啊，牛头法融，牛头是四祖下的，对，牛头是四祖下的，对对，五祖下也有别人，五祖下也有别人，这个脉络什么的记得不太清楚了。《罗含经》中很多天人就是听法得法眼净，天人是不是更好的修行？这边有两个意思，你说他是不是更好的？说他就是说，这个有两层。第一层是什么呀？第一层就是说，你要是一个真修行人呐、啊，就是应该是就是说，在哪儿都能得到，并不是说一定要得到某一种环境是天人或者是什么，你在这比较才那个什么，你在这比较来比较去才容易修行，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么比较都没完了，嗯，哪一道都有哪一道好修行的理由，这是第一个。只要是你肯发心，关键还是看你肯不肯发心。天人中不修行的人那太多太多了，例子太多了，这是一个啊，刘华。第二个，他有可能是张强，我不知道，反正我看着能回答的也能。第二个就是说，天人是不是更好的能修行呢？在我们的就是佛教的，就是中土的这边的，就是汉传佛教的一般的特点来说，都是说人道好修行， 你知道吧，人道好修行是有理由的，为什么呢？人道善恶夹杂，你有这个从善的可能性，也就是有从善更超越上去，就是超越善恶的这个可能性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恶的刺激啊，天道中没有那个恶的刺激，那个人道中有恶的刺激，就像是有一个人呐、啊，就是有一个老虎在后面追你，你为了逃生你就跑得快一样。所以人道它善恶夹杂，它这个有个对比，它就是修行啊，它容易啊，容易。这个汉传佛教一般都这么说，那么就是这么说，就是人就是这是咱们的普遍的观点，普遍的汉传佛教的观点。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如果咱们现在假设咱们现在全是一群天人，肯定都是天人最好修。如果咱现在是一群人，那就是人最好修，那就看怎么说的了。你是谁，谁就最好。这佛法都是这么启发人的。你要跟阿弥陀佛结缘，我没想跟阿弥陀佛结缘。你要跟阿弥陀佛结缘，你就去学那个弥陀经啊，你就去讲弥陀经啊，你就念佛嘛，挺好的呀，你就去嘛，你多念嘛。你现在就是每天念的太少了，每天念的太少了，多念点儿，一天念个10000遍佛号也行啊。这个净土宗啊，最有名的大德是黄念祖。我们黄念祖老居士一天念10000遍佛号，你就是你不能老是空喊口号，就是说你要跟阿弥陀佛结缘。你要是就是说你既然这么空口，还不如你一天念个10000遍呢。有个药就成妄，跟他不能这么说。天人不如娑婆世界已成就，对，是，对，我估计是。世尊不得也不问有言，不问无言，外道在我眼里，我看就是说如是两马见边影而行，是的，是有这个，是有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人道天道，这个说的是这个六道，这个外道是说的是见地，只要你的见地就是说心外有法，这都属于外道。但是呢，就是说外道容易成就还是佛教徒容易成就，是天道容易成就还是人道容易成就，那你就是说到了，就是这两个问题本质上相同的是什么呀？就是看你发心了，你发心正，你在什么道上你都容易成就，那佛还学了几年外道呢？佛成就不是比我们快吗？哈哈，不是张强，哈哈不是张强，不知道是谁，是不是刘涛？不知道。我们接着说上面那个，不用客气，刘师兄啊，就是你别就是谢我，你有谢我的空啊，就耽误你念佛号。你既然想跟他结缘，你不是多念佛号就好吗？你就没空，咱没空说谢不谢的事儿，你就是赶快去念佛。师道归宗，僧问大众云集，就是刚才说过了，就是说那个归宗到了归宗禅师这儿，然后呢可能是大家要聚到一块儿了，是不是因为云门聚，不知道，反正是大家聚会了。然后有个僧人就问了，哎，大家聚到一块儿就是谈什么呀？大家聚到一块儿，这个事儿应该不是因为云门到了，应该就是这个僧是有就是来专门来问这个问题的，专门来找事儿来问这个问题的，就是大家在一块儿聚着谈什么呀？当然是谈明心见性啊，当然是谈佛法第一义啊，当然是谈祖师西来意啊，当然是谈这个呀。他为什么这么问呢？就是说如何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意思。他换了很多花样，五灯会员问的都是这个、所以说让大家看五灯会员，就是他直接，我跟你不问三七二十一，直接问什么是明心见性，就是这个。他有任何的由头，他都能从这个由头上拐到明心见性这儿来问，所以说他的问法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问法都有，你干什么他都能从这个由头给你问到明心见性，但是他延伸出来他就问的花样很多。像本来这本宗就是本则公案讲的就是这个了。大家聚在一块儿谈的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啊？大家聚在一块儿都在关心，都在谈论的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啊？咱们现在谈明心见性的有多少啊？咱们心中心聚在一块儿谈明心见性的有多少？ 其实关于明心见性啊，谈是谈了，谈到两三次能够涉及到就行了，大多数还是边边角角呢，还没谈到呢，还有一些都不知道邪到哪儿去了。哎呀，这个袁师兄真累呀、啊。就是说大家聚到一块儿谈这个都来谈论的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啊，是什么事儿啊，然后归宗就说了，两两三三这个东西不解释了，你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然后那个僧就说了，哎呀我不明白啊，你说两两三三是什么意思啊。归宗又说了，三三两两啊，这就是这则公案完事儿了，这则公案完事儿了。然后呢，这个云门呢，他过来参归宗，他就问这个僧人，他说，这个归宗他这么说是啥意思啊？归宗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僧人就说，哎呀，我师父啊，他说这个就是全体都囊括在内了，全体的都概括在内了，都囊括在内了。然后云门就说了，你有没有到过？您老人家有没有去过那个潭州去见过龙牙禅师啊？就是有没有去过那儿啊，有没有去过他那儿啊？是啊，我是去过那儿的，我去过那儿来的这儿啊。然后云门就说了，打野沾汗，就是说野沾就是那个枯木枝，就是说你打枯木枝的野沾的，我看看啊，沾就是枯木枝。哎呀，这个打枯木枝的这个汉子，这咋弄呢？就是你来过龙牙吗？到过。哎呦，你这个就什么什么汗，什么什么打枯木枝的汗，就这么说吧，没用的，就是饭桶没用的人。你打枯木枝干什么呢？你打那个打野的枯木枝干什么呢？你打它干什么呢？就打不到正点上，你打不到正点上，废物一个，酒囊饭袋一个，饭桶一个，就是这个意思。跑道的是什么意思？打酱油的，这个人到，这个人是个出家人，他到佛教这个堆里头来打了一个酱油回去了，没拾到真正的宝贝，打了一圈酱油又回去了，就是这一类的。按照现在来说就是打酱油饭，你这个打酱油的，你这个打擦边球的。我们到了新中心，学了新中心三年，是不是打酱油了呀？还是不是打酱油的？能打这个酱油也不错呀。看看这则公案有什么没有？你是打酱油的。杨子涵，你把这句话用在你在世间上，你在世间的时候，你经常提醒，哎呀，你来世间是打一场酱油的，你来世间是打一场酱油的，算你没白说。佛弟子说话首先的一个准则就是，你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能做到的再说，做不到的别说。你是打酱油的这句话真真实实的去落到你的生活当中吧，算你是个汉子。大众云集谈的是什么事儿啊？归宗说两两三三，僧说不会不明白。然后归宗就说哟，三三两两。然后这个云门就问了，归宗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你看归宗说的这个话确实不好理解，前面说两两三三，后面说的三三两两，大家说他是什么意思啊？大家说说他是什么意思啊？你来世间是玩一圈的，人家天天追随你尾随你骚扰你揍你也是玩的，人家来了人家也是玩的，你能接受不啊？你能接受再这么说，别说大话。你玩也是玩，那就活该挨揍，再多叫几个人去揍你啊。师却问其僧，归宗什么？好，就是说云门说归宗意志如何呀？有个师兄答了，归宗说了，你就是你要是问我意志如何，说明你不会我的意。那好了，那归宗和尚，请问如何能够会你的意啊？你的意是什么呀？我不会你的意，那你的意是啥呢？不是我揍你，知道的，佛教徒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就是说波罗僧揭谛，王英强，归宗说你不会我的意，答得好，那我问你一下，归宗是什么意啊？接着往下来，不可会那就完了。那我们，你的意思是我们都不可成了，不可成佛了，会不可？哎呀，你这说我就更听不懂了，我果然不会打酱油啊，打的太多了，打酱油怎么说啊？ 打酱油好像是什么呀，它有一个典故，它是现在的一个典故，就是发生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事儿，好像是一个刑事案件呢、啊、什么什么的，这个事儿很重要很重要，旁边有个人，结果呢他在这里头呢也现了身，但是呢人家一问他，就是他没有办法起到任何的作用，然后人家说那你在这干啥呢，他说我就是来打个酱油的，我路过啊，我跟这是干啥都跟我没关系，大概是这样的，你到百度上去查一查，打酱油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可重要可重要的事儿，凡是在这个镜头里面出现的都应该是参与了这个重要的事儿，结果这个人误入到镜头了，他没有参与到这个重要的事儿，他打酱油路过，他对这个重要的事儿没有参和进来。三三两两，日出日落。杨子涵，我记住你的话了，下一次你再问我世间法的问题，我就这么答就行了。回答杨子涵的问题，要么就是用八个字儿，就是三三两两日出日落，要么再回答他的问题就用一个字儿，玩儿。诗音干风，这个干风还是千风啊，我怀疑是不是千风，我给你充点 Q 币，我不明白，我不太明白。不行，我现在啊我都张强，哎呀妈呀，幸亏是那个啥，我现在不那个什么，我的你别说这个就是说我的 QQ 最近还确实有问题，两次都是异地登录，不知道啥问题，不能轻易的去弄这个。诗音，这个干风还是千风，就算是干风吧。上堂云，法身有三种病，两种光，须是一一透过，更须知有照用临时向上一窍在。风乃良久，诗便出问，安内人为什么不见安外事儿？风乃呵呵大笑，诗云犹是学人一处在。风云子是什么心行？诗云也要和尚相为。风云直须鱼嘛，时节稳坐地。诗应诺诺。他去参学这个干风还是千风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个风禅师啊，干风一路还是千风一路啊，还是干风一路啊，我怎么印象中是千风啊，是干风是吧，干，好的好的。这个里面呢，这个干风一路的这个无门关跟这个云门的不知道有相关没有，这个上下文啊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上下文中间好像有一点病句，有一点病句，你可以到时候如果是试云门的可以贴上来，这个里面说的这两个有点不太，就是干风说完了话良久，然后他出来问，就是庵里面的人不见庵外事，就是这两个像上下的对应不强，但是他第一个就是开示我觉得挺好的，所以在这说一说，他说就是学佛的人呢要记住啊，有几种就是不容易过的坎儿，有几种歧途，按照咱们现在流行的说法有几种歧途，在法身方面有三种歧途，还有两种啊跟光有关的，就是有三种病，两种光，两种光就是两种光影，你就是从这里头啊要一一透得过，透得过以后呢就知道了，这个要有照有用，有的时候是照有时候有用，还有临机啊，临时应该是临机，向上一窍，向上一窍就是说更向上更向上，你比如说你说佛那不行，佛还要再向上，你说向上还不行，还要再向上，就是让你扔开它，扔开它叫向上一窍在，向上一窍在，这种开示很活泼很活泼，当时讨论过，可以我看一下，这个不是这个则公案，是另外一则公案。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未审路头在什么处，风拈起主杖划一划云在这里，后僧请一云门，云门拈起扇子云，扇子薄跳上33天，住着地势鼻孔，东海鲤鱼打一棒，雨似盆青，哎，这个云门你看云门的话特好玩，云门的话特好玩，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僧人问他说，十方薄伽梵就是说就是一门涅槃路，一路涅槃门，一路涅槃问门，就是说这个说的就是这个涅槃，这个涅槃呢这个路啊，就是无论什么样它这个涅槃就是这个路，那个路是在哪里啊，路在哪里啊，路在哪里、啊、干风就拿起和尚拿起主杖一画一画，哎，在这儿呢， 然后呢，这个僧人就请意云门，云门正好拿着扇子呢。云门说：“你看看我这扇子，我这个扇子一扇呢、啊，上能够跳到这个33天，那个地势天的那个鼻孔都能被我扇着。然后呢，下能够打到东海鲤鱼一棒，然后呢，能够让这个都下大雨。”这种说法啊，就是你看起来的话，按照咱们新中心的说法，这妄想打到天上去了，这妄想打到天上去了。但是这就是活泼，云门说话活泼，云门说话活泼。甘风说在这里，就是防止他入到这里，就说哎呀，你看看上跳33天，下就是东海鲤鱼打一棒，雨似盆倾，看看这扇子多神奇啊！这么神奇，不出这一个扇子，不出这一个扇子。你别让他找我，我不会见他的。他没有修，他不都是来找事儿的？杨子涵，他就是说，有问题的，他精神上的，他都是咱别搭理他就行了。这种人，他找不到我的。哎，错了，稍等啊。法身三种并两种光，这个上面的说完了，下面的这个风乃良久，这个啊就是说干风啊上堂了之后，然后是风乃良久，这个就是说就是没有接上下文，没有上下文，就往下看吧，直接往下看吧。然后云门就出来说了，屋里头的人为什么看不到屋外面的，屋里面的人为什么看不到屋外面的，风就呵呵大笑。然后云门就说了，由是学人移除，这个云门的这个问题问的这个话是针对什么问的，我不清楚，但是呢我们看看这后面的上下文一连能连得上。干风不回答他，云门就说了，我在这还是有疑问嘛，你就回答我吧。干风呢在这个地方，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知道云门他并不是真的有问题，你没有问题你来问什么问呢，你是不安好心，你就是想要试探人嘛，你是什么心情啊，哎呀那也要你跟我说嘛，你不是当和尚你就得教教我呀。然后干风就说了，直须一嘛实解稳坐地，就是你确实应该这样，就是确实应该什么样啊，直须于什么么呀，直须于什么么呀，就是说该怎么样，你就是说没有疑问你也可以问啊，你也可以来找事啊，一样啊。直须于嘛实解稳坐地，云门诺诺，这就是这两个人怎么说呢，就是云门来探他，然后他知道云门来探他，他就探吧，就这样就挺好的，就这样到处找找事儿挺好的啊。然后云门就不再找他的事儿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我理解是这样吧。五灯会员上没有良久，哈哈。总而言之，这个就过了。五灯会员它简单，它是各个的，它就是简缩。或者他觉得不通顺他就压了，他是这样的。这个云门语录他是云门的弟子后人编录的，他也是大正藏里的，也可以作为这个依据，也不是不行。就五灯会员上的干货比较多，简略了。咱们现在讲的不是五灯会员的那个脉络，咱们讲的是云门语录，肯定会比五灯会员要详细一些。举一不得举二，放过一招落在第二，师出众云，昨日有人从天台来，却往净山去。这个净山应该是净山。风云点坐来日不得普请，便下坐。师问甘风，请师答话。这是两个。对，后白后黑。那个这个语录啊什么的，这些后白后黑是兄弟两个人。这语录这些的他用词儿就是这样用的，他也没有那么详细的去仔细的去揪。举一不得举二，放过一招落在第二。说一就不能说二了，你要是放过了你就落了，你要是放过你就落了。不能放过，就是咱现在说的是第一义，咱不说方便义，咱要是就是说放过你，就是暂且的给你整点方便，就是说私通马车一下，那就是已经是第二了。咱现在只说第一，不说第二。咱现在不说第二，要是放了你了，你们了，那就落在第二了。放了你们，就是说，如果是说方便义的话，都是可能啊，这样很好，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就方便着也很好，就这样，这就落到第二，不说第二， 就不能第二，咱现在就说第一啊。这句话正是第二话呀，所以说云门就说了，哎呀，昨天有个人呢、啊、从天台出来又直接去进山去了，这个话就是就这么说吧，你正说的就是第二话呢，你正说着第二话呢，从天台出来本来就是应该是来这儿的吧，结果你又错过了这儿，又往进山去了，从第二个出来又跑到第二个去了，还是第二。然后那个什么赣锋就说了，点坐来日不得普请，便下坐。第二天不要，第二天的话就是说第二天别那个啊，第二天就是不来日不得普请，第二天就是大家不用去参加那个普佛仪式。稍等啊，这个说的就是说那个我们只说第一义啊，不说第二义啊。然后有个云门就出来，哎呀，你正说第二义呢。然后这个赣锋就说，哎呀，你这个人呢就来捣乱，我正要让大家上当呢，你这一说大家上不了当了，不好玩了，算了，散戏吧，今天就这么散了啊，不玩了，不跟你们玩了。就这则公案，我的理解，大家都可以有各自的理解。后白后黑两个兄弟有个故事，点坐来日不得普请，就是这么说吧，本来咱们大家是要去玩的，明天高高兴兴的有普请啊，普请就是说做佛事啊，或者是这个农活呀、啊、就是说普佛呀、啊、就是这一类的吧，就是是本来是个好事嘛，这是好事不来了，第二天的好事都不要干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么说吧，你说的话太煞风景了，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咱们心中心经常提的名破即不堪，不好玩了，不跟你们玩了，这我都没法玩下去了。不是明天可以不用请他，就是你把你自己看得太高了，这个哈哈，不是你请他，是大家都不要参与普请这个仪式中了，并没有说是谁请谁，就是这个风格，你这个风格太有刘涛的风格了，你这个哈哈，你这个你变一个刘涛的风格啊。是不是他说破了就不需要再说了，说破了就不好往下再续了，不是这样的。郑锦贤，你的思维模式是教下的模式，我不能这样回答你，我这样回答你，你就会想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成理解公案了。我知道郑锦贤了，你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就这么说吧，你要是明白了就是明白了，你不得明白就算了，反正你明天也是吃不了普请的，你明天也不能参与普佛的，你明天也参与不了这个就是普天同庆啊，就这一类的活，反正你是参与不了了。昨天有人从天台来却往进山去，那这个哈哈就是一直在这儿呢，就哈哈在这儿，哈哈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人，我们都是从天台来往进山去，就哈哈在这儿。这个一丹我不了解他，不接他的话了。刘涛倒霉催的，倒霉。我更倒霉。试问赣锋，请师答话。风云道老僧也未风诗云，愚墨则学人在迟也。风云愚墨呢，诗云将为后白更有后黑。这两个人，人家说呢，就是路逢剑客须成剑，不遇诗人不献诗。哎，这两个剑客碰到了，就是说剑客，那你就需要成剑呢、啊、就像是你把剑拿出来要过两招。过了这两招呢，这个对，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哈哈他会那个啥，他会说最后一句，咱得留着让他说最后一句，他会再说一句诺诺的。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是路逢剑客须成剑，就是两个剑客见面你就要拔剑，你为什么呀，你拔剑晚的这个你就命就没了呀，所以要拔剑要拔得快呀，说是迟那是快呀，不是说临济就是忤逆闻逆子闻雷嘛，忤逆子闻雷嘛，雷声一劈他就吓得魂就是胆儿都没了，然后魂不破散的吓死了，就是说他过一个就是闪电之机啊，他跪在那个快呀跟迅捷啊，所以他就说了，云门就说了，他问了一个快的，你回答， 就是我已经问了，该你回答了。其实他就是按照我们的理论上来说，他还没有问呢，他这个就是比快，比快就是没有问，你回答，该你回答了，该你回答了。然后那个干风就说了，哎，到我了吗？到我了吗？就是该到我了吗？不是，就是该不是就是该到我了吗？该到我了吗？就是你，请你回答，请你回答，该你回答了，该到我了吗？然后云门就说了，哎呀，是我慢了，是我慢了，是我慢了。然后干风就说了，对，就是你慢了，就是你慢了。然后你就是你这个说话不快，没有那种快了，就是你慢了啊。然后那个云门就说了，哎呀，原来以为我出手快呢，原来有比我出手更快的，这就是姜为猴白，更有猴黑。原来以为我都是一个损的人，没想到有比我更损的。这两个就像是打哑谜一样，不好容易懂，不好容易懂。就是正经弦，就是你就是直接看这个不太容易看得懂，你可以再多读几遍，它有点味儿，但是这个味儿你说不出来。请师答话，到我了吗？哎呀，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是说我迟到了，是我说我迟到了，是我慢了。对，就是你慢了，就是你慢了。哎呀，你看看姜为猴白，以为我都已经够坏了，还有比我更坏的。对，以为我下手快，还有比我下手更快的。苦请啊，明天集合时分，这个点座，来日不得苦请，这个来日不得苦请的这个，那就是不干农活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从我的理解来说，不是好事。苦请就是干农活去吧，干农活去吧，干农活可以劳动筋骨啊，可以就是在大自然中啊。就是说的是来日，如果是个好事的话，他就会说了，来日就是说放假。他但是他要是个就是为什么说不是个好事？来日不得苦请，不得苦请，就说明不是个好事，不是个好事。我觉得不是，不，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不用参加工作了，本来是个好事，那还不如说来日放假呢。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可以各自有理解。明天不得苦请，就是明天你们做一天禅吧。你们明天不要出外头干活了，你们是喜欢打一天坐还是干一天活啊？是上一天班啊，还是打八个小时的坐啊？明天不许上班了啊，就是意思就是明天就是只能在家打八个小时的坐了，不是好事儿。你这么说没意思了，不好玩了，算了算了，不玩了。冠希，师道冠希，时有僧举冠希语云：十方无碧落，四面亦无门。静落落，赤色色，赤洒洒，没可把。静落落，赤洒洒，逗号没可把，也可以的。问师，作墨生，这个标点，诗云：余墨道记忆也大难出。僧云：上座不肯和尚余墨道呢？诗云：你是来余墨举呢？僧云：是。诗云：你驴年梦见冠希吗？诗云：某甲化在。僧云：某甲化在。诗云：我问你，十方无碧落，四面亦无门，静落落，赤洒洒，没可把，你到大梵天王和帝释商量个什么事儿？僧云：岂干他事儿。诗贺云：随队吃饭汉，随队吃饭汉，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样理解的，仔细的意思都可以，随便。我没有就是说这个太多的就是在这考据什么的，我们就是看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看前后的意思，就是不好玩了，不好玩了，不玩了，不玩了，谁不想玩啊？冠希啊，冠希我记得是灵济下的，冠希和尚是灵济下的啊，灵济下的。这个云门到冠希来参，我记着冠希就说过，就是说的是举这个就是明心见性这一类的，就是他用的词儿用的挺好的。但是冠希就说了，哎呀，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就像是这么说吧，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像到第二步的时候，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按照冠希的话来说，能到这一步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从这里出来也大难，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开悟也是这样的，你就说是知见有一些改变了，这个时候你看旁边那些知见没改变的人，你可能可高兴， 可高兴就会觉得自己比他强啊，天天在这嘚瑟呀，觉得自己比他强啊，就是说你不知道你这一嘚瑟就落的是跟他一样，落到这里头，从这里头出来可难可难可难了，不好出来不好出来不好出来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不好出来的。但是你要是真的见地不错的话，你就是这一生没事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起大机用是不行的，你要起大机用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磨灭干净，不能有一点点就是悟的这个痕迹，就是说觉得哟你比别人怎么怎么样啊，就是悟的痕迹，有这个开悟的痕迹是不行的，有开悟的痕迹是，就是说，实际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就这么说吧，就是冠希的这句话，我就是挺赞成的，就是从这里头入，能够入到这儿都已经很难了，从这里头出去啊更难。就是你这个地方啊，就是你知道这是明心见性，这很不容易。你看我们心中心的好多人学了心中心，他都不知道什么是明心见性，他认为气色好了身体好了是明心见性，他认为脾气好了温良恭俭让是明心见性，他认为就是说那个能够看懂书了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他那可多了，烦恼少了就是明心见性，他都一堆的事儿，他都不沾边儿，都跟明心见性不沾边儿，这是一种人。还有一个人，他知道这些都不沾边儿，但是呢，他把握性不强。一会儿知道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气概呀，就是说胜天胜地，可有气概了，谁都拿他没办法。一会儿糊涂的时候，惶惶然，就是说那个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这一类的，他站不稳。猛一就是他见地虽然在这儿，你一问他的心里一哆嗦，又开始犹疑了，就是在这儿站稳还不容易，站稳这个路很长。然后呢，就是说站稳呢，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情能够就是真正的站稳，很长。这个站稳的这个过程就是消除痕迹的过程，不能有一个开悟的痕迹在。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六祖啊，在猎人队伍中磨练就是15年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六祖为什么大放光彩，跟他这个是很有关系的。如果不是那样，他直接从五祖那里出来就成法寺，就是那么一圈人，不一定有其他的人。但是他就在那个猎人队伍中磨练了这个，就是大放光彩，这个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居士就更是了，我们居士的这种的磨练就更多了。你学了心中心呢，就是说马上就想启用，就想去度人什么什么的，就是你算老几啊？就是按照人家出家人说的那个，人家出家人还要就是把那个世间的事都清理干净，还要该还债的还要还债，还清楚了才能出家呢。就是在世间的这些啊，还是就是要经过磨练，就是学了心中心。你别马上的就是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应该在世间磨练一段，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本来我们就是个世间人，你还没有学会跟大家和光同尘，还是一股佛模佛样的味儿，不太好。把这个东西消灭尽了，才容易起就是大放光彩，就是才容易这样。还是应该就是在这个再就是再消炼，再磨练到就是没有开悟的痕迹。这说了这么多，不是说在于多年多年少，而是说这个开悟的痕迹要磨灭掉，不磨灭掉，不是真开悟，就是这一点。这个梁师兄他老是给我那个弄大拇手指头，这个五灯会员这里头的人呐、啊，你就别老是夸人，弄大拇手这一套东西都不行，这套东西都是骂人的话。没有快捷方式。不一定都是这样的，要磨练一段时间，磨练一段时间趋于平常了就好了。怎么磨练？磨练什么呀？就是怎么磨练这个事儿，我要反问你，磨练什么呀？问你呢，郭林，磨练什么？你不喜欢说救度众生，你落到另一边了，你喜欢说挣钱。我们既不喜欢说救度众生，也不喜欢说挣钱，你咋不学这样呢？这个地方很微细的，杨子涵，你不能说个挣钱就是说你不度众生，很微细的。你不知道磨练什么，你还说什么怎么磨练呢？你得知道磨练什么，你才能说怎么磨练。别打妄想了啊，怎么磨练纯粹是打妄想，200%的打妄想啊。当然了，是我引你打的这个妄想，是我的错，不是你的错啊，我错了。所谓的磨练呢，就是一直没个东西磨练，就是这样。打破镜子了，见什么？郑师兄。 咱们接着回到公案上。这个冠希就说了啊，刚才说了他是临济的，他说过那样的话啊，就是说从这里就是能到这儿不容易，从这里出来更难，就说过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再回来，就是冠希就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就是他是赤裸裸净洒洒的壁立万仞的呀，这个壁立万仞就是说的是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就是这个地方你想进来根本就没有你进的这种门儿。根本都没有你进的这个门，你就别想进来，根本都没有你进来的门。这开了一个大方面，这是正在开方便门。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静落落赤洒洒，没可把，别把个东西啊，把个东西不对啊，这个东西没什么可把的，没什么可把的，这正在告诉你怎么把呢，就得这么把。你们总想把个东西，打个签座都要靠人加持什么的，这种的就是还要靠人加持才能打完的，这种的老想把个东西的，你明心见性就是还远着呢。你别说有个东西把了，就你没个东西把，离明心见性还差一步呢，别说你天天把个东西了，是不是在把个东西呢？然后他就这个僧人说了，我们冠希师父就说过这个这件事儿啊，十方啊都没有东西，就是说没有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就是壁立万仞，没有一点门儿，就是赤裸裸净洒洒的，没有任何东西可把鼻的，就是是这种情况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怎么理解啊？然后云门就说：“哎呀，他这么说呀，就是这么说啊，就是说这么说。”就是这样是容易壁立万仞，就是说就是四面无门，壁立万仞四面无门容易这样，但是从这里头出来就难呐、也要从这里头出来，怎么样从这里出来呀？四面八方全是门，十方全是壁落，四面八方全是门，这不是说吗？真心遍一切处啊，你得周圆呀、所以说你到了这儿还不行，还得从这里头出来。然后这个云门就是他，我师父说这话怎么样？云门说：“哎呀，其实到了这儿啊，从到了这儿就是说的容易，到这儿很容易的，从这里都出来可难了，从这里都出来可难可难的了。”这就是说的那一类的，就是那一类的，从开悟里都出来难得很啊，难得很呐、然后这个僧人就说了。你就是我师父，你是不是不肯我师父啊？你是不是不肯我师父啊？你这就是说我师父没出来，你是不是不肯我师父啊？你是不是不肯我师父啊？然后那个云门就说了，你刚才不是重复了你师父的这句话吗？你看看他师父都说了没可把没可把，你还把师父那句话，你这句话你就用来把了，那哪能行啊？那哪能行？那不是对不起师父吗？你这不是谋师害命吗？这不是谋师害命，你这等于是祸害你师父，你这是曾祸害你师父，说了没得把，你还老把着师父，还行啊？就是说你刚才不是你举吗？他说是我举。你看看云门的意思说你别举了啊，你别举了，他还是没明白。哎，就是我举的呀，云门就是暗示他，你刚才你都已经在把了，我现在问你，你可别再把了啊。然后他又上当了，然后还在把呢，刚才是你举你师父的话吗？是啊，你看他又举一遍，你跟又举一遍。然后云门就说了，你就是说你是不是驴年梦见过你师父啊？你肯定是驴年梦见过你师父吧？云门说话给他可客气了，你肯定是驴年梦见过你师父吧？然后僧云就说，那个僧就说了，哎呀，你就是回答我嘛，你到底是肯我师父还是不肯我师父？你回答我的话啊，你回答我的话，你说我干什么？你就回答我师父嘛，我开不开悟没关系，你不可以说我师父不开悟的，你说我师父嘛。然后他，你就是你说我干什么？我哪有什么相干呢？然后云门就说了，这个地方啊，没有一点可把的，没有一点可把的。那你说说，大梵天王跟帝释，大梵天王就是大梵天的天王，跟帝释他两个商量个什么事儿？他两个商量个什么事儿？就是你就是你别你别说我，说我有什么关系啊？你说师父，然后。这个云门说的意思就是说了，你说说就是这两个不相干的人商量什么事儿啊？商量什么事儿啊？都得到你啊，你没可把才行啊，你没可把才行啊。僧云岂干他事儿？然后云门喝云，随队吃饭哈，你就是来混日子的，你就是来混的，你就是来混个日子吃饭，滥竽充数的，随队吃饭哈，滥竽充数的人。好人不参禅，肯定是说刘希望呢。刘希望绝对是个 不参禅的人，所以我们得个结论，刘希望是大大大大大大大大的好人，他从来不说别人是坏人，他可好可好可好的了。没事，他已经是念佛去了。实在岭中问一老朽，一切时中如何辨明？老朽云，换什么做一切时中？诗云，释迦老子到了也，弥勒犹自不知。他在山上的时候啊，问一个老和尚，就是一切时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容易明白呀，一切时中如何明白呀，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个事儿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要时时刻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要时时刻刻要功夫成片呢，要打成一片呢，不能走坐呀，不能走坐呀。然后老朽就说了，老朽就说了，那你什么叫做时时刻刻，什么叫做时时刻刻然后那个云门说，哎呀，时时刻刻这个事儿啊也是有人说的，释迦老子就说得很清楚，但是弥勒佛呢就不知道释迦老子就说得很清楚，弥勒佛就不知道，释迦老子到了也，弥勒犹自不知。这个公案没什么，没什么。又见一老朽上堂云，若是商量咀嚼，如当门利剑啊。又见这个商量咀嚼，这个如当门利剑相似，一句下须有杀活使得。曾出众云，和尚上堂多时，大众归堂。老朽云，道什么？诗云，日月欲流。有一个老和尚上堂是这么说的，如果是大家啊，就是商量这个事儿啊，举这个诀啊，就像是当门的利剑一样，当门的利剑一样，就是一剑下去，就是杀活利剑，要么死要么活，就这样才行，就是就像是当门利剑一样，就像一个利剑向你当胸刺过来，要么你活要么你死，没有这种气概的别参禅，没有这种气概的不应该来学心中心，或者说学了心中心能够促成你这种气概，这也行，这也行。但是你没有这种气概的人，你想明心见性门都没有。一句下须有杀活使得，那你是杀呀还是活呀？然后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儿言下马上就要见，马上就要见，费那么多话干什么？费的话越多，越绕得越远，绕得越远，越跟明心见性不相干，废话太多了。然后这个云门就说了，哎呀，老和尚啊，您老人家上堂时间怎么好长好长时间了呀？就一个人上堂是这么说的，这句话要马上商量啊，马上商量啊，一剑就像是当门来的利剑一样，一剑下去是杀是活马上就见分晓，就得这么快，当门利剑一剑下去马上活马上死，就得这么快。然后他说，哎呦，这老和尚上堂可是真够慢的啊，上了好久好久的堂了也不下来，你看看这云门就是来捣乱的。然后大家都回去了，大家都回去了。然后老朽云，道什么？诗云，这个日月一流，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跟这个是一则公案。然后大家就是说都那个什么了，大家都回去了。然后老朽就问他，哎，你说什么呢？你刚才说什么呢？诗云，日月一流，你看看又一天过去了，又一个白天过去了，又一个晚上过去了，就是你到什么？他说已经都过了，我到什么到啊？这是比快的，好玩嘛，比快。老朽还拿着过去的问他呢，他说，哎呀，早都过去了。诗在岭中顺为挪处起，彼时问这个古人竖起斧子放下斧子意指如何？为挪云，斧前见斧后见。诗云，如是如是。又云，是诺一是不诺一？又云，可知理也。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诗文洛普堪僧云，金陵什么处？僧云，荆南。普云，有一人余墨去还逢吗？僧云，不逢。普云，为什么不逢？僧云，若逢即头粉碎。普云，奢离三寸甚密。 是后于江西见其僧问云：“还肯辞与否？”僧云：“有。”诗云：“落魄倒退三千里。”落魄倒退三千里，这志豪妈妈落魄了。这个落魄啊，曾经这样问这个僧人是怎么样的啊？问这个僧人是怎么样的？尽离什么处？落魄堪僧，你尽离开什么处啊？我尽离开荆南。是不是经常要人吃棒子？立刻棒子打下来了。郑锦贤呐，吃棒子，就这么说吧，咱们啊，咱们天天打坐也算是吃棒子啊。棒子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都是让你打除这些妄想的。下夜，诗文落普堪僧云：“尽离什么处？”僧云：“荆南。”普云：“有一人余吗去还逢吗？”僧云：“不逢。”普云：“为什么不逢？”若逢即头粉碎。僧云：“奢离三寸甚密呀。”刚刚我是甜苦奴，你不用问蔡小鹏了，说我是甜苦奴，被封了啊！封了之后，然后大家还拿我做例子，你看看这个人多么的甜苦奴呀，呵呵，可好玩了。就是说的这个，你是，这个洛普就是说，他就看这个僧人怎么样呢？他就这么问：“你最近从什么地方离开？你从什么地方过来的这儿啊？你就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离到这儿啊？”“啊，我在那个荆州以南啊，我在荆州以南，我去从那个地方来的，从那个地方来的。”然后洛普就说了：“有一个人呐，往那边去了，你还见吗？哟，我说什么你就往那边走？有一个人往那边去了，你还见吗？不见，不见。”为什么不见呢？我见了他就我不就没命了吗？我可不能见呐！你问我是个话啊，是个坑啊，我不能往这坑里头跳啊！我往这坑里头跳，我不就死了吗？我不就摔死了吗？你给我挖坑，我打死我也不会跳的啊！我打死我也不会跳的。你挖这个坑，我不会跳的。哟，你这个人呐，你保存的，你保护你自己保护的还真好哟！保护你自己保护的还真好呀！你保护你自己保护的真好。这就是洛普堪僧，就这个僧人，你别给我挖坑啊，我可不跳啊，我可不跳，我坚决不跳，坚决不往这坑里头跳，不往这个，就是这个不往坑里头跳的这个人呢，后来又碰到云门了，云门就说了：“哎，就是说那个洛普啊，曾经夸你啊，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就是防护措施防护的特别特别好啊，防护的很缜密，很缜密，很缜密啊。”就是他说你这个说的怎么样啊？哎呀，就是我确实防护的很缜密，是，他是有说过这个话，说我防护的很缜密，我是防护的很缜密。然后是因为哎呀，这个洛普这个人呐、啊，原来还是个修行的好汉，他现在修行怎么这么差呀？这洛普这个和尚真差劲儿。这说洛普呢，洛普倒退三千里呀、啊。完了，这僧，完了，洛普。此僧如何？此僧如何？他此僧如何？哎呀，此僧是个好僧，好的不得了。蔡小鹏不会倒退三千，蔡小鹏不倒退三，是我倒退三千。哎，到时间了。说你倒退三千，不一样的，蔡小鹏的这个就是说不一样的，他不一样的倒退三千这个词儿，看用在什么地方不一样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此僧是个甜苦奴，此僧不是个甜苦奴，那个郭林才是个甜苦奴呢。郭林是个甜苦奴，此僧好得很，我不同意尹师兄。蔡师兄可比洛普也好，蔡师兄可以比洛普，周鹏你可以比谁呢？谢老师，谢我什么啊？我给你啥了？你谢我？我给你钱了，给你水了，给你饭了。周鹏，你比谁啊？你比不出来，你说别人，洛普什么梗？洛普没有梗，洛普没有梗，洛普，洛普的这个就是这一个，他说的那个洛普是什么呀？周鹏说的那个洛普应该是说，就是洛普这个人他就是教下的，他可能是这个意思。或者说他说的是倒退三千，倒退三千这个词儿的话，就是他说他这个公案里面他骂这个洛普倒退三千，就是袁荣也说骂这个蔡小鹏倒退三千。 对对，比啥比啊？你跟别，你对，你对你自己就是比啥比，对别人你就可以比啊。三寸指舌头，与蜜不透，对啊，是这个意思啊。三寸你可以说是话蜜不透风，就是意思就是这个人三寸还可以指的是就是他保护自己嘛，你看打蛇就打三寸嘛，就是他保护自己保护得很好，我也可以这样理解。我在语义上理解的不一定有你理解的这么，就是往这个意思上理解。我认为的我也可以理解成是他三寸说得好，就是哎呀你呀、啊、你就是你真会保护你自己啊，真会保护你自己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打蛇打的是七寸，对对对，打蛇打的是七寸。那就是说三寸就是说舌头紧不说话啊，这个理解是对。言为心声，心太紧了，说就是保护自己太紧了，都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言为心声，李同学，就是咱们说啊，说的说什么都是指的这个心，就是禅宗啊，就是这个特点，他说什么指的都是这个心。但是呢，他不能够总说这个心，他会借其他的词儿，他借其他的词儿都是说心太紧。他就是说话不直接，说你心太紧，你不服气，我就说，哎呦，你这人舌头真紧呐、啊。就是拐着弯的骂你，就是拐着弯的骂你，都是这样。咱翻译的时候就直接翻译了，就是他守护自己守护得很紧，咱都不说心太紧了，咱说他守命守得太紧了，恐怕自己丧身失命。哎呀，惭愧惭愧啊，于德阳，惭愧惭愧。小鱼儿从来都没上堂过，还是小鱼儿好。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千千茶馆就到这儿了，我们下周继续云门禅师的内容，欢迎师兄们一起来喝茶。各位师兄晚安，郭老师晚安。